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我相信你还记得，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证据表明我一贯厌恶和仇恨黑魔法以及所有玩弄这些法术的人，是不是？克劳奇先生大声喊道，眼珠子又爆出出来。克劳奇先生，我绝没有暗示你跟这件事有关，阿莫斯迪格里又嘟囔着说，他那棕色短胡子后面的脸色已经涨得通红。你指控我的小精灵，就等于在指控我，迪格里，克劳奇先生嚷道，不然他能从哪儿学会变这种魔法？他也许是偶然从别处学会的。说的对呀，阿莫斯，维斯莱先生说，他也许是偶然从别处学会的。闪闪，他和气地转向小精灵，可是他畏惧地退缩着，好像他也在冲他嚷嚷似的，你到底是在哪儿捡到哈利的魔杖的？闪闪使劲拧着他身上那块茶巾的贴边，他手指的劲儿太大了，贴边被拧得开了下。我是在那儿捡到的，先生，他低声说道。那儿，在树林子里，先生。明白了吧，阿莫斯，维斯莱先生说，变出标记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在完事以后就换移形了，扔下了哈利的魔杖。他们干得真聪明，不用自己的魔杖，免得暴露身份。片刻之后，这个倒霉的闪闪无意间看到了魔杖，把它捡了起来。这么说，他当时离真正的罪犯只有几步远？迪格里先生不耐烦地说，小妖精，你看见什么人没有？闪闪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了，他那两个灯泡大的眼睛看看迪格里先生，又看看卢多巴格曼，再看看克劳奇先生，然后他吸了一大口气说道，我没有看见什么人，先生，一个人也没有。阿莫斯，克劳奇先生很生硬地说，我完全知道，按照一般的程序，你要把闪闪带到你的司里审问，然而我还是请你允许由我来处置他。然而我还是请你允许由我来处置他。迪格里先生似乎不太赞成这个建议，但哈利清楚，克劳奇先生是魔法部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迪格里先生不敢拒绝他。你放心，他会受到惩罚的，克劳奇先生冷冷地补充道。主人，闪闪抬头看着克劳奇先生，眼睛里含着泪花，结结巴巴地说，主人，求求你。克劳奇先生瞪视着他，他的脸变得僵硬起来，每根线条都显得十分突出，目光里没有丝毫怜悯。闪闪，今晚的行为令我感到十分震惊，他慢慢地说，我叫他待在帐篷里，我叫他守在那里，我去解决骚乱，我发现他违抗了我，这就意味着衣服不，闪闪失声尖叫，一头扑在克劳奇先生脚下，不，主人，不要衣服，不要衣服。哈利知道释放一个家养小精灵的唯一方式就是赐给他像样的衣服，闪闪紧紧攥住他的茶巾，伏在克劳奇先生的脚上哭泣，那样子真是可怜。他当时是吓坏了，豪米狠狠地瞪着克劳奇先生，愤慨地说道，你的家养小精灵有恐高症，而那些蒙面的巫师把人弄到高空中悬着，他想逃脱他们也是情有可原的，你不能责怪他。 克劳奇先生往后退了一步，摆脱了小精灵的纠缠。他低头审视着闪闪，那神情就好像他是什么肮脏腐烂的东西，正在玷污他擦得锃亮的皮鞋。我不需要违抗我命令的家养小精灵，他望着毫米冷冷地说，我不需要一个忘记听从主人意志维护主人名誉的仆人。闪闪哭得伤心极了，他的哭声在空地上回荡，又是一阵令人十分尴尬的沉默。最后维斯莱先生轻声地说，好吧，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把我的人带回帐篷去了。阿莫斯，魔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如果你能把它还给哈利，就请。迪格里先生把那根魔杖递给了哈利，哈利把它装进了口袋。走吧，你们三个，维斯莱先生小声说道。可是豪敏似乎不愿动弹，他的目光仍然落在哭泣的小精灵身上。豪敏，维斯莱先生说，口气更急迫了。豪敏转过身，跟着哈利和罗恩走出空地，在树林里穿行。闪闪会怎么样呢？他们一离开空地，豪敏就问道。不知道，维斯莱先生说。他们怎么那样对待他？豪敏气愤地说。迪格里先生一直管他叫小妖精，还有克劳奇先生，他明明知道不是他干的，却还要把他开除。他根本不管他是多么害怕，多么难过，他根本就不把他当人。唉，他本来就不是人嘛，罗恩说。豪米立刻转过来攻击他，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感情。罗恩，他的那样真令人恶心，竟然。豪米，我同意你的看法，维斯莱先生赶紧说道，示意他继续往前走。但现在不是讨论小精灵权益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尽快回到帐篷里。其他人怎么样了？我们在黑暗里和他们走散了，罗恩说。爸爸，为什么大家都对那个骷髅那么紧张？回到帐篷以后我再跟你们解释，维斯莱先生焦急地说。可是到达树林边缘时，他们遇到了阻碍，一大群神色惶恐的巫师聚集在那里，看见维斯莱先生正朝他们走来，许多人便向前推挤。那边是怎么回事？那标记是谁变出来的？亚瑟，会不会是他？当然不是他，维斯莱先生不耐烦地说，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看样子他们幻影移形了。好了，请大家让开，求求你们，我想回去睡觉了。他领着哈利、罗恩和豪米穿过人群回到营地。现在到处都安静了，再也没有那些蒙面巫师的影子，只有几个被摧毁的帐篷还在旁边。
各地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查理从男孩子的帐篷伸出脑袋，爸爸，怎么回事？他在黑暗中喊道。弗雷德、乔治和金尼都平安回来了，可是他们几个，我把他们都带回来了，维斯莱先生说着弯腰钻进了帐篷。哈利、罗恩和豪米也跟着他钻了进去。比尔坐在小餐桌旁，用一条床单捂着手臂，鲜血正从那里不断地冒出来。查理的衬衫撕了个大口子，霍西炫耀着流血的鼻子。弗雷德、乔治和金尼看上去安然无恙，不过都惊魂未定。你们抓住他们了吗，爸爸？比尔劈头就问。那些变出那个标记的人？没有，维斯莱先生说，我们发现巴蒂·克劳奇的家养小精灵拿着哈利的魔杖， 但到底是谁变出了那个标记，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比尔、查理和珀西异口同声地问。哈利的魔杖，弗里德说。克劳奇先生的家养小精灵，珀西问，口气十分震惊。维斯莱先生在哈利、罗恩和毫米的帮助下，把树林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他们说完了，珀西气得直喘粗气。要我说，克劳奇先生就应该赶走这样一个家养小精灵，他说。主人明确告诉他待着别动，他却逃跑了，还在这么多魔法部官员面前让主人难堪。如果他被带到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接受审问，那就太……他什么也没干，他只是不该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点。毫米厉声反击珀西，令珀西大吃一惊。毫米跟珀西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实际上比跟其他人都好。毫米，处在克劳奇先生那个位置的巫师，如果他的家养小精灵拿着一根魔杖到处胡作非为，这个责任他可担当不起。珀西恢复了常态，自负地说。他没有到处胡作非为，毫米嚷道，他只是从地上捡起了魔杖。好了好了，有谁能解释一下那个骷髅是什么东西？罗恩不耐烦地说。他并没有伤害什么人，为什么人人都那么大惊小怪？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神秘人的符号，罗恩，豪明赶在别人前面回答道。我在黑魔法的兴衰里读到过，已经有13年没看见他了，维斯莱先生轻声地说。人们自然很紧张，这简直就像是又看见了神秘人。我不明白，罗恩皱着眉头说。我的意思是，说到底这只是半空中的一个影子。罗恩，神秘人和他的信徒每次杀了人都要在空中显示黑魔标记，维斯莱先生说。他带来的恐惧你不知道，你还太小。你想象一下，你回到家里发现黑魔标记就在你家房子上空盘旋，你知道你进去后会看见什么？维斯莱先生打了个哆嗦。这是每个人最恐惧的，最最恐惧的。接着是片刻的沉默。比尔拿开裹在手臂上的床单，查看着伤口说道。哎，不管这个标记是谁变出来的，今天晚上可给我们帮了倒忙。那些食死徒一看见他就跑了，他们一个个匆匆幻影移形，我们还没来得及接近他们，揭开他们脸上的面罩。不过我们接住了罗伯茨一家，没让他们摔在地上。现在他们的记忆正在被修改。食死徒？哈利问。食死徒是什么？这是神秘人的信徒对他们自己的称呼，比尔说。我认为我们今晚看见了他们这些人的残余，他们不知怎的逃脱了，没有被关进阿斯卡班。我们没法证明就是他们，比尔，维斯莱先生说。不过很有可能，他无奈地说。对，我猜肯定是这样，罗恩突然说道。爸爸，我们在树林里遇见了德拉科马尔福，他实际上差不多告诉了我们，他爸爸就是那些蒙面疯子当中的一个。我们都知道马尔福一家以前和神秘人很有交情。可是伏地魔的信徒，哈利说。大家都打了个寒战。维斯莱一家和魔法世界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一向避免说出伏地魔的名字。对不起，哈利赶紧说道。神秘人的信徒想干什么？把麻瓜弄到半空悬着。我的意思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威斯莱先生干笑了一声说道。哈利，那就是他们作乐的方式。过去神秘人当道的时候， 他们杀害麻瓜多一半都是为了取的。我猜想他们今晚多喝了几杯酒，就忍不住想提醒我们一下，他们还有很多人在外逍遥。他们搞了一次愉快的小聚会，他厌恶地说。可是如果他们就是食死徒，为什么一看见黑魔标记就幻影移形了呢？罗恩问。他们应该很高兴看见他呀，对不对？
你动脑子想一想吧，罗恩，比尔说。
如果他们真是食死徒，神秘人失事之后，他们就会千方百计设法也被关进阿兹卡班，并编造各种谎话，说当初是神秘人强迫他们杀害和折磨别人的。我敢打赌他们比我们这些人更害怕看见他回来。神秘人倒台后，他们百般否认自己跟他有关系，又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认为神秘人对他们不会很满意，你说呢？
那么变出黑魔标记的人，
豪米慢慢地说，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表示支持食死徒，还是要把他们吓跑呢？
我们也是这样猜想的，豪米，维斯莱先生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点，只有食死徒才知道怎样变出那个标记。我可以肯定变出标记的人以前准是一个食死徒，尽管现在也许不是了。听着，时间已经很晚了，如果你们的妈妈听说了这些事情，肯定会担心的要命。我们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然后早早的弄到门钥匙离开这里。哈利爬回到他的双层床上，脑袋里嗡嗡作响，他知道他应该感到精疲力竭才是。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可是他却感到异常清醒，清醒而且担忧。三天前，现在感觉已是很久以前，实际上只过去了三天。他醒来时感到额头上的伤疤剧痛难忍。今晚伏地魔的标记13年来第一次出现在空中，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他想起了他离开女真路前写给小天狼星的信。小天狼星收到没有？他什么时候会回信？哈利仰面躺在床上望着帆布棚顶，然而脑子里没有想象出什么东西帮助他入睡。帐篷里早就响起了查理的鼾声，过了很久，哈利才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十章，魔法部乱成一团。只睡了几个小时，维斯莱先生就把他们叫醒了。他用魔法把帐篷收起来，装进背包，然后他们尽快离开了营地。路上看见罗伯茨先生站在他小石屋的门口，罗伯茨先生的样子怪怪的，神情恍惚，他朝他们挥手告别，还含混地说了句圣诞快乐。他不会有事的。他们大步向沼泽地走去时，维斯莱先生说道，有时候当一个人的记忆被修改时，他会暂时有点犯糊涂，况且他们想使他忘记的又是那么一件大事。他们走进放门钥匙的地方时，听见许多人在急切地吵吵嚷嚷，再走过去一点，他们发现一大堆巫师把门钥匙管理员巴兹尔团团围住，都吵闹着要尽快离开营地。维斯尔先生和巴兹尔三言两语地商量了一下，大家就站进队伍里，最后总算在太阳还没升起前领到了一只旧轮胎，可以靠它返回白幼山了。在拂晓的微光中，他们穿过奥特里圣卡奇波尔村，沿着湿漉漉的小路朝陋居走去。一路上大家很少说话，因为都累得要命，
一心只想着赶紧吃到早饭。他们转了个弯，陋居便赫然出现了。小路上传来一声喊叫，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维斯莱夫人显然一直在前院等着他们。这时撒特尔向他们奔来，脚上还穿着在卧室里穿的拖鞋。他的脸色苍白，神情紧张，手里攥着一张卷起来的预言家日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2023.